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梅讲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我是东梅。听众朋友，今日东梅继续同大家讲马周成天命下世扶堂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周随着一位老者来到先王的宫殿，一位仙官向马周宣读先王的诏书，只听那仙官读到：前仙官马周受命扶堂，但一入凡尘，沉迷酒水，违约负命，犯上不公，欲没使命，令他返回自己原来的官署，反省自己的罪愆。老者叩头尊命，于是老者就同其他几名侍者一起将马周送到皇宫东面的一个大院入面。去到那里一看，见到殿宇宏伟轩昂，门楣上面写着马周自己的名字。马周迷茫中打开门锁进入室内，看见入面的陈设家具和床榻枕席都好像自己用过的感，还很熟悉，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有五个人走了进来，他们分别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青白赤黑黄，代表着东西南北中，个个身材魁伟。他们站在马周面前对他说：主人，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间沉迷于饮酒，四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体，所以我们就只好离开你回到天宫了。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我们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神室里面。这个五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五行五脏论述的神、魂、魄、意、志，即是心为水藏神，肝为木藏魂，肺为金藏魄，脾为土藏意，神为水藏志。人体这五神离位，那这个人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马周眯埋眼睛，即刻就觉得神清气爽，心智清明，一下子以前的事情全部都想翻起。他记起自己下世之前本来在这里的灵官，太上老君将自己召到殿前，话俾佢听，唐代李氏将要受命于天，取代隋朝，建立大唐，派马周佢去人世帮助唐朝皇室治理国家。但系自己到咗人世之后，就日日沉迷于饮酒，二十年嚟都默默无闻，咁混迹喺族人当中，完全忘记咗上天俾佢嘅使命。一瞬间，二十几年以来的事都一一回放，就好像十日之间发生的那样，全部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想当初自己曾经向老君许下诺言，一定不辱使命，现在就差点违约犯罪。想到这里，马周走出官署，锁上宫门，回到大殿，向先王叩头谢罪，并且向先王重述了自己原来的使命，恳求先王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次到人间去实践自己的诺言，将功赎罪。马周从天界回到长安，第二日就去拜见袁天罡。袁天罡一看他就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事啊？你已经五神归位，相貌大变，大富大贵之相，今日起六十日之内，你会一日之内连续多次晋升官职；一百日之后，你会当起丞相； 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正逢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命文武百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呈帝奏章评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良策。上贺亦都递咗一份，上边陈述有利于朝廷嘅二十几条建议。太宗睇到之后，感到每一条都符合自己嘅心意，喺百官嘅奏折中独占鳌头。上贺系武将，太宗对上贺嘅文才心中有数。呢份奏章令佢感到大为惊异，佢叫上贺嚟问，先至知道呢篇奏章系佢嘅门客马周写嘅。太宗求言若渴，落旨即刻召见马周，君臣相谈十分融洽。唐太宗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当日就安排马周喺门下省公职，任命佢为十位监察御史同埋理行官等三个重要官职。从此马周多次得到重要的任命，做了好几年中书令，即是宰相。马周多次上奏给唐太宗，提出了很多的治国良策，讲述用人的至关重要性，还指出治理朝政的根本在于表彰清正廉洁，惩治贪污腐化。一国之君应该把百姓作为根本，广施恩德教化等等。太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为了表彰马周，唐太宗还亲笔用飞白体书法写了几个字赠给马周，上面写着：鸾凤凌云必知羽翼，古君之计成在忠良。意思是说马周鸾凤翱翔云天，借助两条翅膀能托辅助重任，实为忠臣良相。马周在人间功业卓著，为官正直，治理国家有方，这一切国史中都已经有记载。有一天，一群神仙降临到马周家，对他说：你辅助大唐有功，已经完成了上天给你的使命，现在可以告退了。东皇太岳命你立刻返回天宫，无需留在人间了。第二日，马周在家无疾而终，享年48岁。唐太宗赐予他中宫的封号，追认他为幽州都督，安葬在唐太宗为自己预先修建的超陵墓地。高宗李治登位之后，追认他为尚书右仆射高唐远公。武则天垂拱年间，在高宗庙入面供上马周的灵位，配享祭祀。马周负天命下世辅助唐王，一入人世陷入迷中，五神离体，差点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不是神仙唤醒，几乎毁在人世间。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道家讲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都有神在主宰的。回想一下，中文里面有很多成语是有个神字的，譬如心神、眼神、神识。以前就不为意，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原来我们的汉字里面大有玄机。原来心神可能真的有一个神在个心那里，心神恍惚就是那个心神恍惚，心领神会就是背后那个神领会了。原来真的有这些这生命体在我们这个人体的小宇宙里面的。听众朋友，马周负天命下世负唐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完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